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辽宁朝阳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宗述；陕西张翠芳被政法委头目诬陷迫害；吉林法轮功学员郑玉明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2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中共的迫害，其中至少两人被迫害离世，九人被非法判刑，其中最大年龄76岁，最长刑期7年，三人被非法批捕，三人被非法刑拘，15人次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停发养老金1人，被迫害流离失所5人，非法监视居住1人，总计至少49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对网络的封锁，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先生2019年9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建平县看守所。期间因他抗议迫害，警察把尹国志与黑社会人员关在一起，指使黑社会人员对尹国志进行毒打折磨。建平检察院与法院秘密将尹国志冤判10年终刑。2022年5月22号，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尹国志的妻子傅景华在遭受7年冤狱迫害后被迫流离失所。期间傅景华听到丈夫被绑架关押的消息后极度担心忧虑，加之自己又居无定所。2019年12月31号，傅景华先与丈夫喊冤离世。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文芳老人被原朝阳市贝塔分局局长王文江非法列为所谓网逃追捕，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立，于去年9月2号离世，终年65岁。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榆林市法轮功学员张翠芳女士去年8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把真相资料发到了榆林市榆阳区一位政法委头目的手中，当天被榆林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张翠芳被非法关押近8个月后，原定在今年3月9号被非法视频开庭审判，因张翠芳在视频庭审中全程保持沉默而被临时取消。据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的非法起诉书中说，张翠芳被量刑4年6个月。张翠芳现年60多岁，她曾经患有上气管炎和半身麻痹等疾病，长期治疗未见好转。1998年张翠芳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就停止了药物治疗，身体状况好转。张翠芳曾经说，法轮功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挽救了我的家庭。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翠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抄家、绑架和判刑等迫害。2013年张翠芳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府谷县看守所非法拘留5天，同时没收现金、私人物品等价值超过2000元。2014年张翠芳遭遇府谷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的非法抄家。2017年张翠芳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现在张翠芳再次被中共公检法人员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月25号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郑玉明被德惠市公安局达家沟派出所6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据悉，此前德惠市达家沟派出所就已在这家小店附近跟踪蹲坑2-3天。当天德惠市公安局调动各乡镇派出所采取统一行动，非法抓捕谢云香、苏桂芝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郑玉明和妻子在德惠市经营一家面积不大、名字叫做万客来的鞋店。郑玉明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待人真诚，公平交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深受邻居和顾客的好评。现年66岁的郑玉明，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 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修心向善，身体健康，道德提高。当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玉明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国报非法抓回，拘留40天后放回，在家监视居住。2000年，郑玉明第二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一年。2003年，郑玉明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九台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期间，郑玉明被强制超长时间劳动，被强制洗脑，发作窄小板凳，不让上厕所。郑玉明被迫害出心脏病，仍然被强制出宫。近年来，郑玉明多次遭到德惠市银河社区骚扰迫害，如今再次遭到德惠市公安局迫害，身陷囹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领头的警察蔫了》，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跟随师父走到今天，感慨万千。想想从得法到现在，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每次摔倒了都鼓励我赶快爬起来，别趴着。每当有了人心执着，师父就不断地点悟我。我心里想什么，师父真的都知道。关过不去时，师父就会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启悟我过好关。现在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师父派弟子来叫我修炼大法。得法之前，我因为张罗两个儿子的婚事，欠下了一大笔债。当时靠我家的低工资收入，还债是很难的。为了早日还清债务，我又借钱买了单位的一个小门面，一边上班，一边开了个小餐馆。我从来也没做过生意，也不会炒餐馆的菜，奇怪的是生意却越做越红火，回头客还很多，夸我们的小餐馆干净，吃得放心。我和老伴忙不过来时，客人就自己动手帮忙。就这样，不到两年，很快的就把所有的债还清了。不过原本就一身病的我，这时身体已承受到了极限，彻底累垮了。有一天，外地来了三位客人，餐餐来我们店吃饭。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有外来客人，我就跟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来我们这里参加辅导员学习班的。我问他们，法轮功是什么功啊？这个功好吗？他们告诉我，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学练之后身体无病，修炼法轮功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益。他们说他们都是自费来的，吃住车费 都是自己出钱，要不好，我们能愿意当辅导员，花这么多钱来参加学习班吗？我听他们说得很实在，当时就动了心。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进门就说，今天来了一车书，问我要去看看吗？我很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听他们一说，马上就拿了20元钱去了那里。一看书名叫《转法轮》，还有练功音乐带，很巧，正好是20元钱。就这样，我就请回了《转法轮》书和练功音乐带，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请回《转法轮》宝书后，一回到店里就打开书，先看目录，一眼就看到了杀生问题这个小标题，马上就翻到这一页去看。看到杀生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心中受到很大的震动，马上对老伴儿说，我不能杀生了。真的，从那天起，我就不买活鱼、黄鳝、青蛙等活东西了。后来我去练功点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病，类风湿、气管炎、头痛、腰痛、晕车等等，全都好了。我和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以后，我便一心扑在大法上，凡是大法的事，我都一次不落地参加。如果大法的活动时间与餐馆生意有冲突，宁可关上餐馆的门，都要去参加法轮功的活动。家人从来不阻止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是法轮功把我的身体变好了。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的心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悟到，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是让我开店赚钱的，是让我修炼的。那时小儿子还没结婚，还得给他赚结婚的钱，于是我就跟老伴商量，把门面转给小儿子，他结婚的钱我们就不管了，我们老两口够吃够用就可以了。老伴一听满口答应。这样在1999年大法和大法弟子遭中共恶党迫害前，我们是无病无债一身轻，快快活活的修炼。二，讲真相，证实法，救众生。1999年，邪恶开始铺天盖地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心里只知道大法好，师父好，还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虽然逢人我就讲大法如何好，也到市里、省里去讲了法轮功真相，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但是那时是出于一种对师父的无比感恩之心，并不懂用理智、智慧、正念去证实法。我们当地公安人员和单位派的人把我从北京劫持回来之后，对我又是拘留又是罚款，不断迫害，而且每逢所谓的敏感日，邪恶之徒就找借口来非法抄家。不明真相的警察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对大法犯下了重罪。我就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努力地背师父这个时期发表的新经文和红引，这使我在修炼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给后来的讲真相、做三退救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九平共产党问世，判了邪党的死刑，大法弟子修炼进入了广泛救度众生的新阶段。我首先劝退的就是家人，然后就劝亲戚，家人全退了，亲戚有的退了，有的不退。在这期间，师父两次安排我去给小学和初中同学讲真相，救他们。事情是这样的，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所居住的城市，同学们谁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了。50多年我与同学没有任何联系。就在我修炼后，这时大陆掀起了同学聚会热，初中的同学有人出面组织聚会，他们在一份报纸上 偶尔发现了一个信息，怀疑说的是我，于是就一股劲儿地找下去，结果找到源头，还真的就是我。于是我知道了有关同学聚会的事。参加初中同学聚会，聚餐时，我给同学们讲了大法真相，然后分别单独给一部分人做了三退。小学的同学见面后，不但互相不认识人了，连名字都忘记了，然后一个个的叙旧，一个个的劝退，大部分人都退了，只有个别的没退。是师父为我安排了救同学的机会，大法弟子都知道，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弟子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实质的事情，我们自己根本就做不来的。三，大法威力的体现。最近两年来，明慧网上不断登载同修学法、背法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也在学法上下了一番功夫，对在法上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一天，我本不需要出门，但可能就是师父在保护我，让我莫名其妙地出门了。我出门后，就有七个警察来到我家，一看大门锁着，他们就对我家门口贴的对联做起了文章。第二天，他们找到我，让我一定要把真相对联取下来。我当然不会答应，那个领头的对我态度很凶恶，限我一个星期之内一定要把大门上的对联取下来，说他不重复第二遍。我没等他话音落地，就坚定地回答他，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取下来，我也不重复第二遍。我的话一出口，只见那个领头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了，耷拉着脑袋不哼声了。这充分证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武汉病毒爆发后，社区干部接连三天打电话要我去打疫苗，我本不想打，后来想想，我是新搬来的，还不认识这个社区的协党干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给他们讲真相吧。于是我就到社区去了，接待我的那个工作人员看见我的年龄大，就说，你这么大年纪，我已80岁了，到医院去开个有病的证明，就可以不打预防针了。我说我没有病，他说只是走个过场，我们能交差就行了。我说我不能说假话，也不能开假证明。他说那我们就无法交差。我说既然我不打针让你们这么为难，那我就去打好了。我想不打针病毒也感染不了我，打针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为了不让他们工作为难，我就决定去打针了。可能是大法弟子的真诚与善良感动了他，他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老人家，你不能打，你这么大年纪，出了事没人管你的，而且真出了事，还不能说是因为打针打出的事，前面有出事的。我是心直才告诉你实话。我说你真好，你不是心直，你是心善，你祖上有德才生你这么个善良儿子。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让他退出邪党组织保平安，他痛快地答应了。 这是大法展现的威力。我在修炼中切切实实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而师父却在成就着我们这些弟子，把一切威德都给了我们。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们是幸福的大法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时刻在我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6日。一个清晰的梦，梦里是高大的师父和幼小的我，师父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师父亲切地和我说着话，告诉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样的，如何如何。回顾20多年的修炼路，从引导我得法到教我什么是修炼，再到助师正法兑现誓约，无一不在师父的牵引之下。我进步时，师父给予鼓励；我做错事时，师父给予宽容。我迷茫时，师父给予指引，我修炼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在师父的关注之中。第一部分，引导我得法。相比有的同修，第一次看到转法轮就仿若找到了久违的珍宝，我的得法经历算得上坎坷了。1995年我的母亲因祛病健身而走入法轮功，神奇的祛病效果让原本病殃殃的母亲变得神采奕奕，就连恶性乳腺肿瘤也不翼而飞。母亲希望我们都能来练法轮功。正值我中学暑假期间，当时的《法轮功》这本书是母亲借来的，还是复印本，怕再复印不清晰，于是让我帮他手抄一本。只是当时的我深受无神论毒害，虽然惊叹于宇宙的神奇，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一些道理，却依然不太相信。第二年暑假里，在外地上大学的姐姐回来了。姐姐从小就是个书迷，博览群书。当她捧起《转法轮》这本书，我是亲眼目睹了什么是废寝忘食。我问姐姐，你信吗？姐姐说，我们现在受到的教育就是无神论、唯物论，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好工作、好生活，这让我们的眼界变得非常的狭隘。世界真的很大，等你上了大学，接触面更多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了。看着姐姐开始和母亲练功，我有些将信将疑了。之后我也上大学了，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室友，他是开着天目的，我经常听他讲关于另外空间的神奇事情。有一次我将《转法轮》这本书带到了学校，课余时间就坐在床上看书，他正好从外面进来，他异常兴奋地望着我，问我看的什么书。我把书递给他，他看了好一会儿，激动地跟我说，他一进门就看见满屋子的法轮，我看的书金光闪闪，他还看到每个字背后层层的佛道神。
周末，我带他回我家，请了转法轮，让母亲教我们练功。至此，我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第二部分，给我创造良好的修炼环境。说是正式走入修炼，其实只是师父破除了我无神论的壳。可到底什么是修炼？为何要修炼？如何修炼？我还是迷茫的。我和室友得法后很是开心，也许是我性子慢又有些懒惰，师父特意安排我俩的缘分。室友悟性好，根基也好，上来就能双盘。一天，我俩走在路上，我对他说，今天我突然看到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为什么以前没看到，今天突然就看到了？他笑着说，那是师父看你老不悟，特意点给你呀。我们每天一起学法，一起练功，周末就回我家和母亲切磋。可是每次回家都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心里跟师父说，要是学校附近有练功点就好了。一天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一个男生在路边摆了张桌子，身后是红色的横幅，什么字没看清。桌上转法轮的封面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的视力不好，也不爱戴眼镜，可是那蓝底彩色的大法轮像是飞到了我眼里，隔着马路对面让我看到了。我激动地跑过去，一看是我的学长在这儿弘法呢。我问为什么要弘法，他说好东西当然要大家分享啊。你想，如果大家都练法轮功，身体棒棒，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那世界会有多美好？我连连点头。我们一起组建了校内练功点，还认识了校外本地的同修，参加了当地的弘法活动。这样，不管是在校期间还是放假在家，我都有了学法练功点。和同修一起，我总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尽量去除它。我想，这就是修吧，不断地去掉不好的，让自己越来越好，返本归真。不仅是得法初期，师父为我的修炼创造了良好的修炼环境，就是后来在磨难中走出邪恶的黑窝后，师父也会及时地安排好我的修炼环境，让我从不曾脱离这个修炼的大环境。第三部分，安排我的正实法之路。说到我的正实法之路，也是很神奇的。从小我的数学成绩就不是很好，可有趣的是，高中我进了理科班，大学进了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刚开始除了惊奇倒也没觉得什么，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才体会到师父每一步的苦心安排。在1999年到2000年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师父被谣言重伤，大法被诽谤，练功点被打散，没有了同修可以交流，让我坚定的心也带上了一丝迷茫。我在心里问师父，我该怎么做？上网在我脑中划过，在那个年代，在我家乡那个小城市里，电脑还没有普及，可是我会啊。我依稀记得一本资料上有一个网址，我找到网址，却怎么也上不去。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来到一家电脑公司实习，认识了一个同事，是计算机高手。于是我向他求教， 果然突破了网络封锁。当那片明净的蓝映入眼帘，当师父静坐山中的照片进入视线，我泪流满面。我和同修们商量，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真相。于是我打印了很多真相传单，同修们负责张贴。再后来，师父的每一篇经文，国际上同修的交流，我都认真地打印制作，让同修们互相传看。同修的大法书籍被邪恶抄走后，我又学着书籍的制作，确保同修的学法不被落下。师父说要揭露邪恶，我就把同修写的文章传到网上曝光。最初的真相资料都是需要自己排版编辑的，虽然我学的计算机，可计算机范围很广，排版方面我也只是大概会一点，可我从不担心，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只要是为正法的事，我想做就能做好。果不其然，我们做了各种内容的传单和小册子，甚至光盘。因为大资料点的安全问题，师父要求遍地开花。问题又来了，我会是一回事，我有一定的基础，学起来容易。要让从没有摸过电脑的人学会，我只能不断地对自己说，对同修说，不怕，有师父在。当时学习的都是七八十多岁的老同修，一段时间后看到他们熟练的操作，我都不禁感叹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在设备的维护过程中，师父总是时不时地点化我，甚至好多次，在别人设备出现问题之前，我的设备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当我知道问题所在后，处理起别人的问题就顺利多了。第四部分，在磨难中。第一次被邪恶迫害进劳教所，我被伪善迷惑了。师父点化我，我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上有一把锁。我问钥匙在哪，师父说，钥匙是根针，和真善忍的真同音。是啊，虽然当时学法只有几年，可大法的好，师父的好，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为什么就忘了自己的初心呢？看了同修拿来的真相视频，我更加羞愧难当，不知如何面对师父，面对同修。一个同修拉着我的手，闭上眼睛说，我们都站在法轮上呢。我痛哭流涕，我就是个做错事的孩子，而师父对我们真的就是宽容，宏大的宽容。2007年，我再次被邪恶迫害，刚进劳教所就被关进一个单独的房间，四个吸毒人员加控，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所谓转化。我坚定的心自然是不会动摇的，可是由于平时学法懒惰，几乎背得很少，不会背法又看不到，我的心变得焦躁不安。面对吸毒的加控，我表面温和，内心却十分嫌弃。我心里祈求师父说，我要和同修一起，我要学法。这在当时看似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同修都是被单独隔离的。一个星期后，恶人见我没有丝毫动摇，就安排我到生产队了。生产队也是把大法弟子单独隔开的。恰逢生产队换地方，那栋楼每层都有一间比较大的房间，我和另外三位同修聚在了一起。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因为我们同修之间是不允许交谈的。同修安顿下后，就亲切地和家控们说话，慢慢地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家控们都听得入迷。 看到同修的大善之举，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够慈悲，不能一视同仁，认识到了自己的争斗心，把家控当成了敌人。其实他们也是被谎言蒙蔽的受害者啊。家控们明白真相后，也不太约束我们了。我看到同修们会被转法轮和很多的经文，既羞愧又高兴。于是我开始每天跟他们学背法，每天沉浸在背法中，让我的心变得非常平静。不管恶警和我说什么，我都感到头脑异常清醒，正念十足。一天，恶警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生产，吃了饭也要付出劳动啊，吃白食这是做好人吗？我平静地对他说，我是被你们绑架在这里的，还要我劳动为你们赚钱，我如果把你卖了，还要你给我数钱，你干吗？我可以不吃这里的饭，你能保证不灌食吗？恶警不再叫我干活了。每天大量的背法发正念，也让我找到了这些年不断被邪恶骚扰迫害的真正原因。当然，这是从个人修炼的角度来说的。第五部分，我碰到问题了。老年同修总是羡慕我们年轻的同修，觉得没有太重的病业观，后天的观念也没有他们多。其实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年轻人也有年轻人要过的关，色欲之心就是其中之一，从而引发了我们对婚姻问题的思考。我接触的老年同修居多，和我同龄的极少，未婚的就更少了。从劳教所回来后，我成了大龄剩女，一边是老年同修告诫，一边是家里的催婚，我该怎么办？我明白了，婚姻是我们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色欲之心是我们要修去的执着，就像上学学习和争强好胜心的关系是一样的，不能为了防止争斗心就不去上学了。关于婚姻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我想如何为我的修炼负责呢？应该是和我的认知达成共识的同修吧。有了这样的认识，没多久师父就安排了我和丈夫同修的缘分。丈夫的父母还有很多亲戚都是修炼人。感谢师父，感谢师父一路的指引、陪伴和教诲，感谢师父为弟子付出的一切苦心，无以为报，只有不断精进，兑现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见证师父在贵州传法时的神奇美好，作者贵阳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我是退休医生，1993年很幸运得法修炼，曾参加过师父的4次传法班，一次师父给辅导员讲法，共5次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沐浴佛恩，亲身感受师尊的伟大慈悲，见证大法的神奇殊胜和美好。第一部分，5次亲见师面，沐浴师恩。1993年5月，法轮大法在贵州弘传的第一期传法班的第3天，偶遇念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引导下，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师尊的讲法班。初见师父，好面熟啊，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我轻轻地在后排空地坐下，听到的第一句法是，凭记忆攻入大意。有练过其他气功的人进到我这个班，只要你真心修炼法轮功，我都会管你，会给你清理身体，调整身体，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我这一门中修炼。真神了，师父知道我练过别的功，我终于找到师父啦。我深深地被师父的法理所折服，师父的法句句打动我的心，使我明白了在人生当中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欺负？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好病、驱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因此师父在贵阳的3期讲法班我都没落下。1994年12月，师父最后一次在广州讲法，我也请假赶去参加了。1997年9月23日，师父在贵阳为贵州大法辅导员讲法，我也荣幸地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就这样，我5次见到师父，沐浴佛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真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第二部分，师尊清除干扰。记得在3期讲法班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不是在讲法过程中突然停电，就是传法场地突然变动。特别是在第1、2期传法班上，师父讲着讲着突然就停电了，检查电源电路都没问题。此时只见师父右手一抓，又一挥，就又来电了，灯又亮了，师父又继续讲法，又停电又处理，反复多次。有时师父平静无声几秒钟，问题就解决了。师父说，我知道贵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修道之人，他们在深山里修炼，他们用功能把洞堵起来，修得很苦，常人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得法，修了很长时间也没修上去，他们中有很多好的，这次也来听我讲法，但也有不好的，离贵阳17公里西南面就有一个，他也修了很长时间。我这个人不愿跟人斗，我就传我的法，谁也干扰不了我。有人想跟我斗法，我说你就收起你那一套吧，不信就试一试。凭记忆攻入大意，不一定是师父原话。5月、6月，师父接连办了2期学习班，第1期在省地质局，
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八月份，第三期班来的人非常多，就赶在省政府大礼堂。第一堂课之后就不能在那里了，很快又找到了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没有影响到师父讲法。后来知道多次干扰都是花溪洞里那条明朝蛇精干的。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他又跑去捣乱。师父一再慈悲，多次给他机会改过，他都不听，始终魔性不改。最后师父只好把他彻底销毁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讲到就是那条蛇精。第三部分，神奇的照片。第一期班结束后，我们几位同修有幸与师尊在乾陵公园白象泉前边空地上，是当时的集体练功点之一，合影。大家都是站着照的，可是拿到照片一看，除了有站着的师父，前边还有一位双盘坐着、胸前戴法轮章的师父。在照片的右侧后方，还有一个人手持拂尘，指着照片，清清楚楚的，太神奇了。第二期班结束时，师父拍着我的双肩，慈祥地对我说，守住心性，好好修炼。回到家，我怎么也静不下来，想着师父马上要离开贵阳了，我一定要去送师父上火车。当时天下着小雨，我打一把伞，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突然感觉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从此我多年的四肢冰冷及全身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全都好了。师父上了车，列车缓缓启动，我们几个同修一直在站台上目送着，师父在车门边向我们挥手，被拍下一张照片。只见师父挥动的手向着我们头顶上方，全是一片洁白，我们几个同修被一片洁白的光覆盖着，看不见我们的身影面貌，全是一片白光。师父又给我们加持，师父无私地给弟子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会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保护，倍感幸福亲切。本人却又感到修炼中有时遇事没有守住心性，甚至做了错事而深感愧疚，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对不起师父。第四部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脑挫伤后遗症，颈椎病，萎缩性鼻炎，肺结核，肋软骨炎，风湿性关节炎，左侧肾积水，经常浮肿，四肢冰冷，还经常感冒，长期不离针和药，面色无光，且又黑又瘦，人显苍老。修大法后很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疾病不治而愈，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从此与药无缘，重新获得新生，比实际年龄又年轻了许多，心情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同事和亲友目睹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同时纷纷走入修炼。在第二期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打扫卫生，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拖着地面。 突然一下子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痛得在沙发上打滚，一会儿功夫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丈夫和儿子急得团团转，要找车送我去医院诊治。我说不去医院，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驱除病根。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喊着请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刷一下就不痛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拾起拖把又开始拖地，一旁的父子俩连声说，太神奇了，刚才痛得那样吓人，你一喊师父就不痛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还有一次，早上去上班还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腹泻，一趟接一趟的跑厕所，同事都叫赶快吃药，我说没事，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就好了，别管它。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了，有的人连拉带吐的，反正是要给你身体内脏都要净化下来的，你才能真正修炼的。中午我没吃东西，整整一天拉了几十次肚，可是我却很精神，跑完厕所照常上班给病人治病。另外两位医生都说，奇了，按常理像你这样不停的腹泻，没有做任何治疗，又没有吃东西，如果是一般人早虚脱了，可是你却越拉越精神，还红光满面的，法轮功真神奇。后来他们和我一起练了一段时间，各自都从中受益。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太多了，两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三次被车撞，一次在上班路上被一辆的士撞倒在单位门口的马路中间，一次在家门口被一辆载重摩托车撞倒在菜场门口路上，车从腿上碾过，一次是在高温30多度的中午被一辆白色轿车从右脚背上碾过，每次都惊呆了不少路人，我却安然无恙。我不好意思，赶快跑开，司机也赶快跑开。这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弟子消去了许多大难。每当回忆起这些，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弟子再次跪谢师恩。第五部分，在贵阳亲见师尊。199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在练功点上练完功后，另一位辅导员对我说，下午2点钟在八角岩饭店礼堂开辅导员会议，叫我准时参加。后来他又来电话说，要我早点去打扫卫生布置会场。他还说他太激动了，昨晚一夜都没睡好觉，太激动了。我心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激动？莫非是师父来了？再没多想，随便吃点东西，赶快洗个澡，就直奔会场。一切准备好了，他又叫我去饭店外边接别的点上的辅导员，怕他们找不到会场。其实这个地方很多同修都来过，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答应着走出礼堂，刚走到礼堂门外第二级台阶，就看见师父在一位站长的陪同下，走在离我几米远的花园小路上。师父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朝我这边走来。我呆呆地站着，眼眶里含着泪水，只想给师父跪下。然而周围有很多常人。正在此时，站长对着我喊，你还呆着干什么？我从惊异中醒来，陪着师父进了会场。没想到这是师父最后一次来贵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面对师父想不起说些什么，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